结语，现在我们当怎样行？奥康纳的短文《小说家和他的国家》中这样写道，最重要的事是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这是指要用真理来衡量自己，而不是反过来用自己去衡量真理。托尔金的《王者归来》一书中有一句这样的话，然后幽文的心改变了，不然他最后会明白。虽然我无法完全肯定，但是当你读完本书之后，你很可能对基督教比较能接受了，你可能被本书中所提到的观点所感动，就是世界的需要，你自己的境况，以及基督在世上的工作等。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要进一步探索，那么相信基督耶稣是指什么呢？现在你当做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查验你的动机。几乎所有人的动机都是混杂的，如果你想要等到自己的动机变得纯洁而没有自私的成分以后才去做某些事，那么你可能得永远等下去。然而问问自己做某件事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委身于一个信仰的事。例如来说，此刻你也许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需要，你真的很清楚地感受到，或许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需要上帝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你渡过难关。虽然这个想法不算有错，但在这种情况下去寻找上帝，很容易就把信上帝当作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想想你要了解基督教的原因是为了服侍上帝，还是要上帝来服侍你？后者的想法就像邪教的作风，就是想要借着你的祷告和善行来操纵上帝，这是利用上帝，而不是信靠他。我们必须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旅程的开始都是源于想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某些东西。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早就因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而欠他全部的生命了，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单单因着这个理由，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他。但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曾经用无限的高价来拯救我们。任何的心灵在清醒地思考过以后，都会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这样一位既全能又愿意为我们的好处而牺牲自己所有的上帝。通常当人开始寻找上帝时，会这样想，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才能从上帝得到这个或那个东西？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开始这样想，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上帝自己？如果你的信仰历程没有这种转变，那么其实你并没有认识真正的他，最后你所相信的只是漫画版的假神。再让我们来看看计算代价。从字面上来看，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属基督的人，他不是仅仅受到基督教之教导的模糊影响，而是把他心中最深的忠诚献给耶稣基督。基督徒了解耶稣之宣告的重要性，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全信或不信的选择。基督徒最早期的信仰宣告是希腊文的 Christos Kyrios， 意思是耶稣是主。但在当时的历史中，人们必须做的宣言是 Caesar Kyrios， 意思是凯撒是主。因此耶稣是主这个信仰宣言是指耶稣拥有超越的能力，他不仅是神圣的、属天的，更是如早期基督教的圣诗中所说的，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见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因此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见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但也带有某种逻辑。在最近的名人中就有一位提到了这种逻辑，这人就是 U2 乐团的主唱波诺，他与乐评人及小说家阿塞亚斯曾有这样的对话。阿塞亚斯说，在世界上的伟大思想家中，基督耶稣占有一席之地，但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未免太牵强了。波诺说，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点都不牵强。你看世俗对基督耶稣的故事的反应通常是这样，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他说的话也都能呼应其他伟大的先知们，例如以利亚、 穆罕默德、佛陀或是孔夫子，但事实上耶稣基督并不许你这样看，他不会让你置身度外。耶稣基督会说，我可没说我是老师，不要叫我老师，我也没说我是先知，我说的是我是弥赛亚，我说的是我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但是大家说，不要不要，请不要这样，你就做一个先知吧，我们可以接受先知，你的确有点古怪，我们可以接受吃蝗虫和野蜜的施洗约翰，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可是你千万不要讲你是弥赛亚这个词，因为你知道我们要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说，不是的，我知道你们期望我是带着大军来到，把你们从这些仇敌手下拯救出来，可是我是真的弥赛亚。这时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心中嘟囔着，天哪，他会一直这样说下去啊。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相信他就是他所自称的弥赛亚，不然就是把他看成是一个完全的疯子。我说的疯子是指像杀人魔王曼森那一类的人，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如果说半个地球的文明发展是被一个疯子完全翻转和改变的，这对我来说才叫做太牵强了。波诺的话是说，耶稣对自己的宣称迫使我们必须做出全信或不信的选择，而且波诺也提到精神疯狂的杀人魔王曼森或邪恶教教主 Courage 这一类的人，对他们的跟随者与世界可能产生的和已经产生的影响。但是如果耶稣不是疯子，那么我们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接受他的宣告，并且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我们没有权利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对他无所反应。奥康纳在他的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也表明同样的看法。有一个恶棍叫做不合时宜，在美国南方乡下绑架了一个家庭，这家之主是一个老奶奶，她想要借着跟不合时宜先生谈祷告、教诲和耶稣，而能够让他不杀他。但是不合时宜先生回答说，耶稣搞乱了一切的平衡，如果他真的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抛弃所有的一切去跟随他。但是如果他没有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享受剩下的短短几分钟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杀掉一个人，烧掉他的房屋，再对他干点坏事，没有什么乐趣可言，就是干点坏事。有一次 O'Connor 提到这段对话，他说，不合时宜先生真的了解我们对耶稣的全信或不信的选择。这个故事是在讲一种决斗，一方面是老奶奶和他那个很表面很肤浅的信仰，另一方则是不合时宜先生和他那个深深感受到的要参与基督耶稣的行动。但对他来说，这让世界失去了平衡。奥康纳自己也体认到这种压力，只是嘴上说自己信耶稣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让他改变你的生命并塑造你看每件事情的观点。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除非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有一个需要救赎的理由，否则救赎是没有意义的。我是从正统基督教的立场来看事情，这就表示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以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救赎为中心。我看世界上的事情是从他们与救赎之间的关系来看。波诺和 O'Connor 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他们两个人却都感受到耶稣之宣告对他们个人之极重含义。基督徒就是一些让耶稣的真实来改变他们的人，改变他们的自我身份，并改变他们看事情、过生活的方式。也许波诺和 O'Connor 所带来的挑战让你喘不过气来，但也很可能你越来越尊重和想要明白基督教，只是还没有到能做出这么大委身的地步。如果你感到在你和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某些障碍存在，那么你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正是你的情况，请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以为将来你的感觉就会改变，障碍自然就会解决。请你清点一下心中所存的疑惑，找出你为什么会有所保留的原因。以下这组问题可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你。一，有关信仰内容的问题。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有哪些部分，包括创造、罪恶、耶稣的神性 十字架、复活是你不明白或不同意的。二，有关条理清楚的问题，你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否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疑问或反对？三，有关付出代价的问题，你是否感到归信基督教的行动会让你失去一些所喜爱的东西？你对于委身有怎样的恐惧？你可以用类似的大纲来分析，并指出让你不能完全委身的障碍。但是，你不要自己单独来做这个分析。不论学习什么事情，从学习新的语言到学习新的技术，在包含各种程度的人的团体中的学习是最有效的。所以，你可以花时间到基督教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和教会的会友做朋友，以及和基督徒交谈，听听他们是怎么面对和处理自己所怀疑的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要记得，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绝不只是在一系列该相信和该去做的事项旁边打个勾而已。在马太福音第11章结尾时，耶稣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曾经有一个人对一位牧师说，只要那位牧师能够针对真理给他一个无懈可击的论点，他就会很乐意地相信基督教。但那位牧师回答说，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一个无懈可击的论点，而是给我们一位无懈可击的人呢？耶稣会说，我就是那个人，到我这里来，来看看我是谁，来看看我的十字架，来看看我的复活，这些都不是人能编造出来的。到我这里来，你就会得着灵魂的安息。当我们更多认识耶稣，更多知道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对他的信心和肯定，至终就必定会成长。还有一个障碍，可能某些人认为很难处理，但许多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纽约市有许多在各地不同之教会中长大和受洗的人，但他们在青少年期和大学时代就放弃了信仰，多年以来也没有再多思考它，然后突然就因为某些事情，他们又回到属灵追求的阶段。他们重新研读基督教的基要信仰，但感觉好像从前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会这样为身为牧师的我，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是重新回到对基督的信仰，还是第一次真正接受他呢？答案很简单，我也不知道，但那并不重要。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重新与上帝建立关系，你都需要做两件事。这两件事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你要如何展开行动。你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虽然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但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行动。要重新建立与上帝的关系，你就必须悔改。但悔改的重点不在于列出你所认为不应该犯的和你想要改变而不再犯的某些罪，但请不要搞错我的意思。如果你曾经欺诈穷人或对配偶不忠，现在你想要相信基督耶稣，那么你就应该尽一切努力停止不再做那些事。基督徒应该善待穷人并对配偶忠诚，然而单单是改变那些行为并不能让你成为基督徒。世界上有许多人在社会和个人方面的道德操守都很好，但是并没有靠着耶稣基督而与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悔改不只是对个人的罪产生懊悔之心，它的意义远超过于此。当你能认清自己主要的罪，也就是想要自我救赎的时候，你的悔改才能真正改变你的心和你与上帝的关系。可是这主要的罪却常常隐藏在你其他所有罪之下。就像我们在本书第10章和第11章中所讨论过的，不论我们表现的是好行为还是坏行为，我们都想要成为自己的救主和主宰。我们有许多其他信靠的对象和神明，不论我们是如何的称呼他们，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道德、成就、家庭、事业来证明自己。就连我们勤于参加教会和宗教活动也可能需要悔改，因为我们真正的动机可能只是要让上帝或别人有欠于我们而已。因此，悔改的真意乃是承认你倚靠上帝以外的事物，想借着他们来得到你人生的盼望、意义和保障。也就是表示，我们 不应该只为我们所做的错事而悔改，更要为我们在好行为背后的错误动机而悔改。你所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基督耶稣是有确切的内容，我们必须相信基督耶稣对自己的宣告，我们需要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以及他从死里复活。可是真正能改变生命的基督教信仰，不仅是在理性上相信这些内容，它还包括更多。最能表达出这个能够改变生命并能与上帝连接的基督教信仰的词汇，就是信靠。想象一下，假设你在悬崖边失足，马上就要摔下去了，而此时你旁边正好有一只树枝伸出悬崖边，它是你唯一的盼望，而且那根树枝足够支撑你的重量，那么它要怎么救你呢？如果你脑中的理性确定这根树枝足够支撑你的重量，但是你却不伸出手去抓住它，那么你就会从悬崖边上掉下去。但是如果你对这树枝能不能支撑你的问题充满了怀疑和不确定，但是你还是伸出手去抓住它，那么你就有救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救你的不在乎你的信心有多强，而在乎你所信靠的对象是否能够救你。对一根弱树枝的强大信心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它比不上对一根强树枝的微弱信心。这就表示你不必等到完全没有怀疑和恐惧时才来抓住基督耶稣。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你必须扫除一切的焦虑和疑虑才能到上帝面前，因为这是把信心变成了让你自己做救主的另一种方法。当我们努力的想要改进自己对上帝委身的品质和纯度时，也可能会变成一种积功德的想法，认为自己的功德配得救恩，因而把上帝变成像是欠我们什么似的。能够拯救我们的不是我们心中对上帝委身的深度和纯度，而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因此信心开始于我们认清并拒绝信靠其他的东西和神明，并且回转到天父面前，请求与他建立一个关系，但这关系是建立在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上，而不是建立在你的道德努力或成就上。有一些我所熟识的年轻人是这样踏出他们信心的一步，他们祷告说：天父，虽然我一直都相信你和耶稣基督，但是我心里最根本信靠的对象是别的东西，是我自己的能力和道德，但是他们只为我带来了麻烦。今天我就着对自己心灵的认识，我把心交给你，我把信靠转向你，恳求你接纳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基督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此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了一生之久的过程，期间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有稳定的改变，福音的故事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生命。此刻让我们来谈谈委身于基督徒团体。若有人问我说，我要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通常的回答是需要做两件事，再加上第三件。我在前面刚刚解释了前两件事，悔改与信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层面。那我为什么不干脆说实际上有三件事呢？因为这个第三件事不像前两件事的分量那么重，因此我宁愿说是需要两件加上第三件。作为一个基督徒，包括了个人和团体的两个层面。在西方文化里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自己所做之各种选择的结果，却低估了家庭、社会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悔改和信靠时就必须做到个人和团体两个层面。当我们在个人亲近上帝时，以祷告来表达我们的悔改和信靠，但我们也要借着参加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而在团体中公开地表明我们与基督耶稣的认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两个被处死刑的强盗之间被钉十字架，其中一个强盗讥笑耶稣，但另一个强盗就对第一个强盗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认识。这个强盗了解耶稣是无辜的，是为罪人而死，因此他就转向耶稣说，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把一切的盼望和信靠都放在耶稣身上，相信他将会带来一个未来的国度，是一个新天新地。当他开始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便向他保证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见路加福音23章41到43节。我提这件事是因为他清楚地表明，当一个人把他的心交给上帝的那个时刻，立刻就被保证他是属于基督耶稣的。然而在新约圣经的许多地方也指出，基督徒需要有在公众面前的公开洗礼，以表明他个人的委身并成为教会的一员。人心是很难驯服的，为了要使我们内心对基督耶稣的信靠超过对其他事物的信靠，我们需要跟随并加入信徒所组成的团体。我知道许多人反对基督教是和教会有关，而不太是和耶稣有关。他们不愿接受说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找一个教会并在其中成长。他们对教会有太多负面的经验，这一点我完全理解，我同意这个说法。从整体上来看，去教会的人可能在心理上或道德上比不上那些不去教会的人，但这就像另外一个毫不叫人惊讶的事实一样。整体来说，在医生诊所里的人比那些不在诊所里的人更为多病。教会确实吸引了更大比例的有需要的人，但其中也有不少人的生命真的被彻底扭转，充满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因此，基督耶稣的教会就像海洋，既广大又多样。在海洋中有温暖而清澈的地方，也有寒冷而危险的地方。有些地方毫无危险，你可以很容易的进出，但也有些地方立刻就会把你吞食不见。我知道在此鼓励读者去寻找并参加教会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因此我不会随意去找教会。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极为谨慎，可是你别无选择，因为你无法在一个没有一群基督徒的朋友，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大家庭的情况下单独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恩典的创伤。当有人问说，我要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时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是很重要的。然而如果让他以为寻找上帝基本上只是一种技巧，是一种由我们来决定的事，那就很危险了。当然我们应该积极地寻求上帝，耶稣自己也教导我们要祈求、寻找、叩门去寻找他。但是当你和上帝建立了关系以后，在回顾时一定会了解到，其实是上帝的恩典将你寻回，打破枷锁，使你看到新的事实真相。你的堕落本性和上帝的奇异恩典以一种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突破了一切。你了解到所有你想要让自己善良、快乐或真实的努力，其实都是问题的一部分。最后，你终于明白了，而且你看事情的角度也改变了，但是你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可以在几百本著名的属灵传记中找到这个情形，例如圣保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等。而且在我教会的会众中也有成千个生命改变的见证人。但我最喜欢的有关恩典之创伤的例子是在 O'Connor 的短篇小说故事《启示》中所描述到的。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医生诊所，恶劣太太和她的丈夫正和许多病人一起等候让医生看诊。恶劣太太用这个时间不断地自我吹嘘，把自己说得比诊室中的人都要棒，不管那些人是什么种族、阶层、体型、性情，她非常自鸣得意，也很自以为是，让人信以为真。作者 O'Connor 很奇妙地描写出他批评别人的思想过程，让人既感到熟悉又很不舒服。恶劣太太开始和另外一位女士交谈，那位女士是和她的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名叫恩典，她正在读一本书。当恶劣太太说话时，流露出她巨大的自满和鄙视别人的态度。虽然恩典不发一言， 但是当恶劣太太一直喋喋不休，他便皱起眉头，脸上也露出厌恶的鬼脸。最后恶劣太太很大声地说，如果要说我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有感恩的心。当我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成为这样好的人，又能拥有现在享受的一切时，我不禁想要大声欢呼，感谢你耶稣，是你成就这一切的，否则我可能会完全不同。哦，感谢你耶稣，感谢你。就在此刻，恩典爆发了，他把手中正在读的书名叫《人类的发展》砸了过去，正中恶劣太太的眼睛。他又冲过一张桌子，用手掐住对方的脖子，想让对方窒息。此刻恩典的癫痫突然发作，正当其他人纷纷上来拉住他时，震惊不已的恶劣太太弯向他问说，你想对我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沙哑刺耳，然后屏住气息等待，好像在等待一个启示似的。从一方面来说，他在等待一个道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女孩是上帝恩典的使者。但恩典向上看着他骂道，滚回地狱去吧，你这只又老又丑的母猪。这个启示正中目标，但是现在恶劣太太必须配合启示来重整她的世界观。当天傍晚，她独自在自家的猪圈旁想这件事，她向上帝咆哮说，你为什么送给我那样的信息？我怎么会是猪又是自己呢？我怎么会又是已经得救又是来自地狱的呢？在几个世纪前，马丁路德曾经在创伤之中学到，上帝乃是以恩典来拯救，而不是看人的好行为。他体认到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是单单靠着恩典而在基督耶稣里被称义和被接纳的，但仍然是一个罪人，虽然已经得救，但同时也是来自地狱中的猪。然而恶劣太太也像马丁路德一样，在开始时抗拒上帝恩典的启示。他咕哝着说，为什么是我？这里没有哪些黑色或白色的人渣是我没有帮助过的，我每天努力的工作搞得背脊骨都要断掉了。如果你更喜欢那些人渣，你自己去找他们。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像他们？我大可不干，清闲度日，又和他们同流合污。他又咆哮说，我可以整天在路边闲晃，喝酒抽烟，在每个水洼里吐口水，我可以过得很龌龊。最后在愤怒的浪潮冲击下，他全身颤抖地对上帝大吼，你以为你是谁？就在此刻，太阳下山了，他看到天空有一道紫光。书中写道，有一道异光出现在他眼前，他看到一座巨大的吊桥由地上穿过田野中的熊熊烈火而向上伸展，在它上面有一大群人正缓缓地走向天堂。他们是一群人渣和一群无赖及疯子，他们拍着手叫喊着，又如青蛙般地跳跃着，而在后面又有一群人。他立刻认出其中的许多人，他们就像他和他丈夫般的拥有每一样东西，又有上帝赐予的智慧来正确地使用他们。他们在乌合之众后面走着，很有尊严，很值得信赖，就像他们平日那样有秩序有知识，值得人尊敬。单单他们这一群人是很协调的，但是他却看到了他们吃惊而改变的面孔，因为他们的美好德行被烈火烧尽了。这个异象很快就消失了，在他四围环绕的树林中开始响起了那些他看不见的蟋蟀的大合唱，然而他所听见的却是那些向上攀登的灵魂的声音，他们在星空中发出哈利路亚的欢呼。这是何等激进的观点，那些无赖及疯子会在那些有道德操守的人之前进入天堂吗？然而耶稣也说过同样的事，他曾对那些同时代的宗教领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见马太福音21章31节。如果你把本书都读完了，并且因此想要接受这个信仰，但却又觉得信不来，这时你该怎么办呢？散文作家及文学教授 埃本斯坦曾经说过，他很妒忌那些对信仰有理解又有深刻信心的人，他们能够看透最黑暗的危机。其中他特别佩服奥康纳，因为他在红斑性狼疮夺走他年轻的生命以前，靠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而面对死亡，没有怨言也不惧怕。但是埃本斯坦总结说，哎，妒忌他有信仰也只能妒忌而已，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安静地怀藏着这个妒忌。我很欣赏埃本斯坦对信仰的奥秘性存着尊敬的态度，信仰绝不是一种你可以用技巧而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吗？在我的教会中，有一位女士向我抱怨说，她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反复地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找到你。但是这个祷告没有让她找到上帝。有一位基督徒朋友建议她换一个祷告的内容，上帝啊，请你来找我，因为你是一位好牧人，一定要来寻找迷失的羊。当他对我述说这个故事时，他下了这样的结论，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上帝他来找我了。